他每天都一定要出门，不管刮风下雨，就是一定要出门。
对，我家的也是撑着伞在散步，
对，
雨伞都在撑他。
对，我真的
没有在撑自己。
我真的觉得，对，出门都是这样，然后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全身湿。
平常看不到的动物医院日常与兽医师的疾病解说，都在虫宇宙里。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剪辑师，让我们欢迎本次的来宾郑杰医师。
嗨，大家好，我是陈郑杰医师。
嗨，郑杰医师，我们本来其实是要三个人来聊聊养狗的好处与坏处这个主题。
对，
但是主持人 Mica 现在确诊失声中。对，但是我们又快要没有存档可以播了，所以只好由我来代班。
嘿、hey. ，
没错，我就是本频道的剪辑师。大家听到的每一集都是我剪辑的。
你这样剪辑很累耶，每次都在听我们在讲一些事情，然后要把它剪成一段一段的。
其实是不会啦，还蛮有趣的。
可我觉得就每一集每一个人分享的故事内容也不太一样，这样听了好几遍确实可以收到一些 很有趣的内容啦。不过也辛苦你了，
剪辑都还蛮有趣，就是有时候会听得到大家听不到的。
哎、欸，这个好像是比较好玩的事情、
就是、被剪掉的，就是只有我们这种剪辑师才听得到。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要聊聊养狗的好处与坏处。对，那我知道郑杰医师之前家里有养过哈士奇吗？
对，养了差不多，如果就接手的时间来算的话，应该也有到6年多。因为他其实也是中途领养，然后他是从收容所带出来的，应该是说算我在学生时代把他接回家。嘿啊，
所以你接回家他几岁？
哦，那时候算年轻了，很调皮耶，差不多也有5到6岁。
5到6岁一般来说算稳定呢？
嗯，每种品种犬不太一样，就哈士奇来说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稳定的时间耶。
标准就是网络上看到的二哈就对了。
你说二哈吗？其实我觉得一直对二哈的这个名词来说，就是形容他可能是天真啊、萌呆啊，然后时不时就是做一些很蠢的事情。其实你养特殊品种犬，然后像我之前是养哈士奇，久了你就会知道他的个性。其实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其实不太听话，或者是他会选择自己想要做的。简单说，那他是还蛮有主见性的一只狗，然后他其实会看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他如果怕你，他的服从力就蛮高的。那如果是一般的状况的话，他就是选择爱听不听这样子。
所以他拆过你家？
一定拆过啊，为什么不拆？
想说有没有那种比较安静的哈士奇？好像不是哦。
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领养的是最好，只能说有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些就是个性。我那一只的部分的话是有拆过家，不过拆归拆，你骂归骂，可是就是一阵子之后他会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相对的他在这方面的熟练程度就变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他也是会看你的反应去决定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其实是会啊，像如果是对我的部分，他基本上会看颜色，就是他看到我的时候会异常的乖。可是相对的，如果他看到了我的家人，像是就是爸爸妈妈或姐姐对他比较好一点的指定，对他来说好像就是一个
没有用
的，就是没用的事
情，参考用而已。
对对对，
狗好像都会这样。
其实都会啦，他因为还是有一些阶级之分，所以他在这个部分的话，他其实还是会以家中地位及他认定比较高的去服从一些指令。
他也会像，因为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那种哈士奇很爱讲话，他算爱讲话的哈士奇吗？
我遇到那一只比较特别，他在我就是照顾的期间，他其实吠叫的或讲话的次数应该不多。我一次看到一次的时候是可能家人跟客人或者是家人跟朋友对话是比较激烈的时候，他的反应比较大一点，除了那一次以外。对啊，
像你家的很稀有耶。
哦，捡到宝你知道吗？
我看网络上都是那种哇，两三只就跟合唱团一样。
那应该是群聚效应吧，就是你知道就是狗会一只带一只，然后如果那一只很有自己的个性，如果个性有点小偏差的话，可能养在一起习惯就差不多了。
所以还好是没有养两只哈士奇的意思吗？
我觉得养狗其实养一只就差不多了，因为你其实所有的心力都会投注在一只，你如果养到两只，其实你的一些照顾状况或者是心思就会有点被分散。
确实啊，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有去看了一下，就是大家网络上大家都会分享一些就是哦，我养狗的好处与坏处啊。
对，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也不是算一个，应该说我们看到了还蛮多有趣的坏处，比如像是就是有人就分享的，他你一旦踏上了养狗之路呢，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头，就像是你再也没有自然醒这件事情，你就要过着很健康规律的散步人生这种。
这确实是养狗的一个，就是你说坏处嘛，我觉得也算是益处吧，因为真的就是说以养狗来说，比如说大型狗它不像小型狗的状况来说很适应在家里上厕所，那以现在的繁忙状况来说，大多人都是以小型狗居多，那大型狗的部分就我在门诊当中遇见的个体数当然是真的比较少一点，那他们真的很习惯，就是说他们定点时间或者是一天常常就是要需要出门去走啊去跑啊，然后甚至要出门去散步跟上厕所，这都还蛮定时的。就养狗来说这也是乐趣之一啦，它也不能说是坏处，就是说你可以在定点时间它会也会提醒你要说啊，我这个时间点我要做这件事，也可以让你好好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稍微放松，一定要放空。那有时候带它常常出去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狗友，也会知道就是说啊，他们家的狗个性怎样，然后大家就是互相讨论一些照顾的事情啊，或遇到的状况该怎么解决啊，这其实也是养狗会遇到的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增加你可以跟其他人做一些有趣的讨论啊，或者是有趣的交流，因为毕竟大家现在的状况来说，大家其实就自己的生活圈来说，你要跟自己外人去讲一些事情或讨论一件事，就陌生人讲说真的很难，所以养狗这部分其实就多一个话题或一个事情可以去好好的分享啊，或者是去交流，这也算养狗的一个乐趣吧。
对，我们养狗的人要是看到路上的狗就会很有兴趣蹲下去然后问问主人可不可以摸，
因为我们说有人习惯是养狗的，有人习惯是接触猫的，其实这两种族群的人啊，他们的个性都真的不一样。就以养狗来说，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你会就是变得很开心，然后就是去互动的时候你会去默默观察一下每一只狗的状况。不过还是这个部分真的要额外再提醒一下，就是说不是每一只狗你看到的状况底下都可以直接就是很开心的去触摸啊或去碰触，其实你要去观察一下狗狗每个的情形，因为有些狗它天生就是比较怕生，它走在路上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主人牵着它都看起来好像正常的一般的状况，可是有些如果你真的碰到那些狗，其实你在靠近啊接触啊，你其实第一个要先询问主人，就是
你的狗可不可以摸？
对，这个这是一个尊重的状况。那第二个是主人说可以摸，那 OK。可是你要看看狗狗本身的适应性，因为有些狗狗它不善于交流，或甚至它是一个比较怕生的。你即便是蹲下，你慢慢靠近的时候，狗狗如果它是一个比较怕生的，其实你靠近它，它就是会往后
退。
对，这样的话其实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在一个情绪紧张或者害怕的狗身上的时候，它反而就是会变成说它下一步可能就是会有出现焦躁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这反而是对你或对它都不好了。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有养狗的主人，如果你是会观察你的狗的话，大部分看路上的狗你就大概知道说哦，这只狗到底是可不可以亲近。
对，其实你看狗的表情
也
蛮
明显的，对，也蛮多
的，
还有它
尾巴，对对对，对，这些都其实都是可以观察的一个点。
之前啊，展成医师他那时候有说，你看到一只狗摇尾巴，并不代表它开心可以让你摸，
对，
但是他的判断的基准就是，你看它摇尾巴的时候，它的臀部有没有一起动。
对，因为一般来说在一个兴奋开心的状况或者是他不怕什么状况，其实他尾巴摆动左右摇摆是比较大的，如果他连臀部啊后肢的部分都是一种摆幅很大的状况，基本上这种狗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热情的，
对，
他对人来说他不怕生。
对，那所以你家的狗之前会固定的时间要求你要带他出去散步？我们家的会，他会在每天晚上那个时间他就是要出去散步尿尿，然后后来就是要睡觉，他会在一个固定的 range 时间里面，他就一直看着你。
对， 我
你叫他是秦慧吗？
我接手的时候基本上因为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太适应，因为他是从收容所出来的嘛，所以他曾经流浪过一阵子，所以他的生活作息可能要慢慢调整的状况底下，从一开始接手的部分的话，其实有尝试去定时，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早上8点、9点可能要准备上班了，上班之前可能就是会带他出门这样走走，然后或者是在下午回来的时候4、5点那时候回来，或者是将近晚上6、7点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其实这几个时间点就是带他，他也渐渐的在这几个时间点就是学会说啊，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不是要出去玩，是要出去上厕所。那当然前期的部分呢、啊，在训练这种东西来说，其实你要训练狗狗一天在这两个时间上厕所也有点为难，因为他们毕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生活作息不太能配合你，其实我反而是会觉得说前期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啊，你需要多一点你自己的时间，可能3到4个小时带他出去，去看看他每一次出去的状况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上厕所的情形，还是只是真的出去遛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不见得对每一只狗都是固定的，像你们家你们可能8、9点那时候上完厕所，他可能就是上完厕所就是回家
就要睡觉。对
对，那像我的经验，我家那只可能就是说他可能4、5点，因为4、5点那时候还在念书的阶段的时候，4、5点那时候刚好也是
下课
的时间，那时候一定会带他出去，他在那个时间点反而是出去玩，就是出去完全不会上厕所，他是出去走路跟交朋友，
他就觉得那个时间就是要出去玩，
对对对对，
放风时间，不是尿尿时间，
对对对对。然后反而就是哦，你可能在晚上真的7、8点啊吃完饭，或者是9点、10点，你真的你的作息可能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他可能就会比较是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真的回家就是好好休息的状况。
我自己觉得狗其实还蛮规律的，就是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哦，他就是那个时间他就会睡觉，到某一个时间段他就起来。
嗯，
当然不会到每分每秒都是一定，但是会有就是那个 range， 他知道某一个时间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家的狗会这样，
会，其实他的生活作息会随着主人的生活作息去做调整，而且我老实说个性也会像主人，真的是像主人真的。
所以你家就是不止哈士奇破坏，自己也会破坏就对了。
应该是说破坏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运动量。
哦，对啦，确实哈士奇很需要运动量。
就是他的这种品种犬，他的活动量会比一般犬种还更大一点点。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需要文静一点的，但我们说
就不要养哈士奇
对，或者是你不喜欢破坏力这么强大，就是时不时动不动就是把你拉走的概念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哈士奇养之前真的要考虑一下。
我觉得那种狗的体型越大，当然个性也有差啦，可是我觉得体型越大都是狗在遛你，不是你在遛狗
哦。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很聪明的品种狗啊，它其实对牧羊犬它也会看状况，我遇到的也是有一些就是
文静的牧羊犬。
有、
真的吗？
有，还是有啊，因为狗的品种会
占
大部分，可是它不是决定每一只一定型。
确实虽然它是同品种，
对，
可是每一只它的个性真的都还是不一样。
对啊，就是
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
对啊，这也是养狗的一个乐趣，去学会观察每只狗的情形，然后
人有人格，狗也有狗格，
对，就是这个样子，
很特殊。
嘿，
然后我觉得狗主人也还有一个特性，假如说你没有带你的狗出门，但是你出门到一个地方就、哦、这个草地很棒，你就觉得、我下次应该要带我家的狗来这边跑跑。
我觉得养狗还有一个可能要担心的事，就是说你在出门啊，即便是你是半天时间还是一天时间，其实因为你的生活已经很规律了，就是假如说他每天是就是上下厕所嘛，然后哪个时间吃饭，其实你都知道，这种习惯其实它也会改变你的生活作息，所以在某一些情况下，比如说你要出远门啊，去旅游啊，这种状况底下，其实你就会担心他的每一天的状况是不是一样都是正常稳定的。其实这种东西来说，就是因为你其实你是照顾他最主要的人，你会最了解他的个性，所以当陌生人或者是家人不是这么的第一手照顾他的状况底下，你就会担心他的状况是不是跟平常一样，反而就是会让你在出远门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负担。
我出远门的话，因为我家的狗都睡跟我睡同一个房间，嗯，我就会跟我弟说，那你来睡我房间，就是我不让他的环境是有变化的，因为我觉得我家的狗有一种他认定要睡觉就是要在我房间。
嗯，应该是说他睡觉的地方会是在你房间，有些狗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主人或者是来自于那个环境
空间，对不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其实就是假如说你是接手状况下，其实都要需要一段时间去慢慢观察每一只狗的反应跟状况。对啊，
因为我之前有带我家的狗出去外面玩，就是那种过夜，就是找那种它是狗可以住宿的地方，即使他晚上我也是跟他睡一起，但是我也觉得他可能空间换了，他就会有一种，就我的观察，我觉得他那一天晚上其实还有睡，可是他其实也没有睡好。
对，一定会啦，就人一样啊，人到陌生环境有人会认床，是同样的概念。
对
对，那当然如果有熟悉的人陪当然是最好啊。
对，
像你如果常常带他出去，那当然他应该这种焦虑感会下降一点，
可能就是对空间吧，就看他可能如果对空间的依赖度比较高，他可能就会比较睡不好，但是有些可能就只要主人在他就好，
对，
就比较没有关系。
我觉得主人在大部分影响比较就是还是为主啦，他对陌生人如果是陌生人照顾他来说还是会有点落差。
哦对，因为他就是没有熟悉的主人，他也没有熟悉的环境。
对，
有时候那种比较内向的狗他可能就会比较焦虑。
会，其实每只狗来门诊的时候，其实超级焦虑的狗的时候，我都发现说它其实都会就是一进门就想跑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躲起来，那个都是需要慢慢的去帮它调整过来吧。
可是狗到医院，其实我觉得他们对于在医院里面，
哦，我要先说医院的味道，哦，
对，
或者是
环境，
那时候其实比较一个复杂的状况。那有些狗其实它如果是一个比较怕生，一进到狗多或猫多的时候，它不是好奇轻重，它反而是一个极度紧张紧绷状况，进到诊间又会更明显一点，因为诊间就是医师嘛，啊，有些狗真的会看到医师就是想跑的。我当然也有看到例外，看到医师非常热情的，甚至就是不想走的也有，那个就很少，真的很少。那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比较情绪紧张的狗，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因为为未来的部分啊，你无法避免说它不会有受伤啊生病的状况，那它如果你发现你家的狗狗是一个情绪比较紧张或者是比较怕生，其实在外面的空间来说，我觉得你可以提早去适应，就是说去让它多跟狗去做交流，不一定要是玩在一起，比如说你像去宠物公园的状况的话，其实你可以让它去适应跟每只狗互相互动的状态。
哦，我知道，就是你让它是有去接触除了他本身在你家的环境之外，
对，
就是多让他接触，就是，哦，我今天可能去医院，我今天可能带你去公园散步，我今天可能带你去买东西，就是让他多接触不同的环境，让他知道说，哦，我除了生活的这个环境之外，我还有其他的环境需要接触。
对啊，确实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就是要从生活上就是慢慢的去适应或慢慢的去训练。那因为其实狗狗来说，我们真的现在都市人的工作啊生活真的太繁忙，你要把狗狗全部带在身边的时间都很少。
对，确实。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以在家就是居家的状况来说，它其实没办法出远门，没办法出门走动的状况，所以他的认知范围可能就只有在家。像他这种部分可能我还是会建议啦，因为狗狗毕竟的话不像猫咪，他是群居动物，所以他可能就是比较适应的话，你还是要多带他出去走动走动会比较好一点。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主人的说法是他去医院，
对，
然后假如他在诊间嘛，要对他做一些医疗措施，主人在的时候，哦，鬼哭神嚎
有，
但是主人只要离开诊间，哇，那只狗怪得跟猫一样，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有，确实是有，然后
就是那种只要主人在他就挨给主人看。
有，应该是说他很秀慧，然后也不能说他爱演戏，就是只能说他是一个比较怕的状况。另外一个是他这种他有一方面是想要借由这些行为去引起主人注意， 然后或者是想要请主人从中去给予保护或怎样，他其实就是在求助的状况。有些主人确实会发现说，他就知道他家的狗就是在场的时候他就是真的很不受控，所以他会请我们就是带到就是
处理室
里面去做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抽血啊处置那些，那当然就是说他的狗会更安定一点。可是我也有遇过，就是说相对的有这种狗，当然也有另外一面的狗，就是说主人在场它才会比较安定的状况。这种狗的话其实就是你跟它相处最久，你应该就知道自己家狗的个性。相对的在这个部分的话，你就是在一些落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把它的个性跟医生讲啊，或者是助理人员讲，其实都会对我们来说比较好，因为我们就会知道说怎么样的状况底下让它在处理上是更
比较不那么紧迫，
对，紧迫或不紧张。因为其实每次就诊的部分我们都还是不希望狗狗处于一个比较激动情绪啊，或者是情绪起伏那么大，因为其实每一次就诊的部分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它会加深到
它来医院的那个恐惧
跟意愿。 对啊，对，这个就是可能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家狗狗的个性啊、性格啊、状况。
对，狗嘛一定会有需要医疗的时候，
对，
那做这些处置很困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某些程度上不是好事。
它其实会增加一些就是医疗上的困难度啊。
对，
单单不只是它紧张而已，其实有时候紧张害怕的狗在情绪反应上它会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
对，确实
这个就会比较棘手一点。但当然我们是希望尽量以最不伤害的状况或者是最安定的情况去做一些医疗。另外一个部分，除了它如果是一个情绪紧张狗，如果它本身又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比如说心脏病啊、慢性病的一些问题，对，这个其实也
一个紧张就癫痫起
来，那个也遇过啦，一个情绪紧张来医院紧张就一直在癫痫的那个处理起来也很棘手。那当然就是尽量让动物保持一个平静的状况来就诊是最好的啊。
对，没有错。然后我觉得身为主人有时候在你出去外面啊，看到不管是任何的物品明明就是人用的，你就觉得哎，这个给我家狗用好像不错，就是你看到法兰绒毯就觉得哟，这个大小感觉可以适合拿来铺客厅或铺它的窝，可以给它用，就是你不会觉得一开始就是哦，这我要用。一般正常人没有养狗的话会这样子，但是这种狗主人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可以给它用。
应该是说看到什么就是用品啊东西啊都会想到想啊，这个好像可以耶，想试看看，然后就是一头拉裤的全部搬回家去看看每一只狗的状况，看可不可以使用。当然如果你买的 OK 很符合它的需求，比如说它很喜欢玩具啊，就是破坏力又很强啊，当然就是会选择一些比较耐用的玩具啊、布偶啊或什么让他去做一些发泄啊或者是玩的状况。当然我有遇过就是你一头拉裤买回去每个都不适用，所以你很常在看狗狗的社团里看到什么东西全新九成新，然后可能要试出，因为狗狗家里的状况不适用，然后或者是你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就是放在那。那这些东西遇到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看到这些用品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会毫不犹豫的买下去。
有人类不是有那种益智游戏的玩具吗？其实狗近几年又有出，它是一个零食盘，
对对对，
但是它可能是要剥开它才可以吃到零食的那种益智游戏。
对， 对，
可是我发现不是每只狗都喜欢玩那个东西，有些狗对吃很有兴趣，它就会很认真在那边玩那个益智游戏，但是有些狗它可能对吃觉还好，它就会闻一下哦，这个很难用，算了我就走了。
哦，说到这个益智游戏的玩具啊，我不知道你们前阵子有没有去看过一些商品是那一种接牙骨，可是它是嵌在玩具上的，它就有点像球形的玩具，让狗狗可以边玩边啃。那个东西来说其实就跟你们那个益智游戏的东西一样，我真的觉得是还是需要看狗狗的个性。有些狗真的就是很喜欢边玩边啃，然后或者是边玩边得到一些奖赏，那这些狗当然很适用这些玩具。那但有些狗真的不行。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想过，就是我们家那只其实很奸诈，很奸诈。
什么意思很奸诈？
因为 因为他本身是一只爱吃的狗，我觉得爱吃的狗是好事耶，因为
对很好训练，
对除了很好训练以外，他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
哦、你就是确实可以用零食看看、哦、对
这个就是
你就知道说诶他今天不吃哦不对哦，
对对对，这个其实不管是在狗在猫也是对简单说爱吃的动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好让你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问题的状况发生，这真的可以靠这个来去做个观察。回归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题目，就是说前阵子那些益智游戏零嘴的零食或者玩具，我们家那一只的状况是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直爱吃狗，他那个洁牙骨来说，因为他哈士奇嘛本身是大型狗，那种洁牙骨它其实做的大小就是固定
很大根吧、
很大根，可是它的形状它因为它要镶嵌在所谓的玩具上面、嗯、就变成说它其实形状是比较偏小，它就是让主人可以把球丢出去让它去捡，假如说就是有点半训练的方式，然后配合着零嘴洁牙骨上面让它去做一个尝试捡球的动作。不过我发现啊，就是就我们家那只来说它蛮奸诈的，它本质上是想要吃那玩具上的东西、嗯、就是你前一两次丢出去的时候它都很认真的把它捡回来，可是它捡回来的时候它会知道你要把东西来拿回去，所以它
就不给你对不对，
对它会先就是你丢出去嘛，然后它捡到之后它不会回来，它是反而是找一个地方先躲起来
然后直接啃，
对直接啃零食，然后你再去捡的时候，因为你本身要训练它去捡，其实养狗的另外一个乐趣是培育一些也很好玩的兴趣啊或者嗜好，比如说你都很希望每只狗是可以接飞盘的啊，或者是每只狗可以接球，
接飞盘真的超厉害的耶，
对我那时候觉得哦，因为我其实看过有一些在训练的状况，或者是你看过其他朋友在训练狗的时候会接飞盘，就觉得啊，看到他我应该也要来训练一下这个，就是看他有没有特殊技能，所以你刚刚你看到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们来训练一下，可是我觉得就
结果是训练到自己，
对真的训练到自己每次丢出去都是自己去捡然后真的是啊，然后他就默默看你就说你在干嘛，然后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我那真的就是让我发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真的发现他很爱吃，所以这个零嘴的玩具他是很适合他，可是他因为他太聪明不能说奸诈，所以他会捡玩具之后开始啃咬上面的零嘴而已，他甚至会躲起来然后
你要去拿的时候他会跑给你追对不对，
对他就是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因为他的镶嵌不是这么的紧密，所以他会就舔把那个玩具舔出来就不理那个玩具，然后把那个东西直接啃走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是一直在买零嘴而不是陪他训练的概念，
那感觉你那时候应该要换一个玩具，
换玩具确实都一直在换啊，这就是养狗人可能会说哦，我今天看到这个啊，我可能要训练一下啊，我就买这个东西试看看，其实就一直在
尝试对
对，
每一只狗喜欢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些狗喜欢球，有些狗喜欢娃娃，
对
真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养狗主人的共通的特点就是体能都很好，尤其当你要追你家狗的时候，哇手刀追狗穿着拖鞋、哦、也手刀在追家里的狗、哦、
说这个真的是就是真的是经验不下数十次，真的
是我相信养狗的主人都有这种心得，就是一个瞬间不知道跑出去还是哪里，那就是你要把它追回来，或者是你去宠物公园里面然后它在追其他的狗，你要阻止它然后你也开始奔跑，
这个就是肾上腺素爆发的每一个时刻，真的是遇到的事，然后就是经历，就是你的那个记忆犹新啊，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件事就是
然后还要边跑边大吼大叫喊名字超丢脸、
哦、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在一个有围起来的空间那还好，就是最怕的时候、哦、这种如果真的是在马路上哦，真的是喊起来就是用生命在嘶吼的状况，
因为你很害怕下一秒被车撞，
对我想说哇他被车撞真的是，除了一方面担心是他受伤以外，然后再来是担心路人的状况，因为
哦对
对，路人一旦撞到受伤
你要赔偿、
对然后连环车祸又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个真的是不想发生，真的很可怕，
其实不在马路上跑出去有时候也是会很担心，因为他有时候一个受到惊吓不可预期他要去哪里，
对
而且他们跑的速度很快一下子就不见了，
对，因为
又要找狗
啊，也遇过很多次啦，就是找狗的经验啊，或者是去追他的经验，
不管是追狗还是找狗都很可怕，所以就是主人就会一秒手刀，
真的那时候就是真的不管你是手上有什么立马就是跑，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其实你有在牵绳的部分啊，虽然是一个好事，可是我觉得牵绳的部分还要是要稍微多加小心。
什么意思？
因为它其实每一个牵绳都有每一个牵绳的特性，
对，
比如说像单一的，如果是你是有一个像项圈的然后直接扣上去的状况来说，我们都会说早期它可能都是比较常见的，
对，
那相对的其实有时候会爆冲的狗狗如果用这种圈绳的方式，它其实很容易就是勒到喉咙颈部，那有时候会造成就是说颈部的一些受伤，那如果它是一个爆冲的状况，其实在这个颈部的受伤状况下就会更明显。
所以有狗会有，你有见过那种它主人是用项圈牵它然后勒太紧，会伤到气管吗？还是
这种伤到气管的状况来说还是会有，就是比如说它会压迫到气管啊，造成它那种呼吸道比较不好的状况，当然就是颈部的伤口也都会有。然后这可能要再特别小心的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有些像颈圈嘛，如果是早期发育的状况来说，就是还在成长的状况，当然是脖子会变粗你会很明显的知道，那相对的有些狗的部分其实已经是成体，然后去用这种颈圈你要注意说它的大小适不适合，然后以及松紧度，因为有些狗的脖子其实会随着年纪，因为你身体开始在长肉啊或怎样，其实那个颈圈会越勒越紧，所以你也要适时去调整一下。因为我真的也有看过，就是这个可能会比较少见，就是像工厂的狗或怎样，它其实戴上颈圈的时候，主人除了平时的喂饭然后让它活动，基本上很少会再去检查它脖子的粗细。有时候我就看到说有些颈圈一来的时候门诊的时候就发现说它是比较紧，而且紧到它是已经把脖子就是有勒出一段痕迹来。
那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项圈附近的毛是比较扁的，比较压，就是比较贴它的身体，它那一圈毛会很明显，
很明显。以外如果长期在压迫或者是因为摩擦，它那就是那一圈的毛
皮肤可能会破皮，
破皮啊伤口啊，或者是它的那个就是毛会比较稀疏
对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这是比较早期的像围脖式的。现在其实穿胸背的那种就是用
套在身体上
牵制的部分，其实那个胸背也有一些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如果你是那种胸背的部分的话，有一些狗真的太聪明了，它知道怎么
挣
脱
胸背。
它胸背的部分，如果狗狗是一直往前冲的状况，那个胸背是适合的，可是当那个狗狗是往后退的状况，面向你往后倒退的状况，因为你的
如果它又瘦，然后就一个哇跟泥鳅一样，你就瞬间只剩下牵绳跟胸背，狗就不见了。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也遇过，那真的那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说那其实那时候我就是牵着它出去拿一些才买的东西，你知道就是当狗狗对某一些地方很好奇，好奇心很重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不想
义无反顾就往那边去。
对，然后你往前还很好啦，可是它对于某一些地方，因为你就是要牵它出去逛一下，然后就是准备回家，然后你就发现说它可能不想回家，它就直接趴在那边。它一趴在那边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会用想要用
拉走
的方式。对，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当他开始趴下，因为他会就是很扭，他不想回家，不想那么早回家的时候，他开始趴下的时候，你那时候因为还不知道这个牵绳的一些特性的时候，你会往前嘛，或往前拉，那时候你就看到他比较暴躁，然后暴躁动的时候，他一个躁动，他往后退，面对你往后退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牵绳怎么只剩下在脖子上的。就是围在脖子
上一点点在脖子上，
你那时候你就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立马要回头，因为下一步就是整个挣脱，然后你就在上大马路上演，就是你追我跑，然后大喊那种状况，就是不顾形象。
而且挣脱大概就是3秒钟之内的事情，
对，而且一旦挣脱，他们就很奇怪，就是他
获得了自由，
对他们就觉得啊，我没有人管了，我可以出去玩了，然后就是不顾大马路的状况，就是真的是一直跑。 然后我就曾经在那种六线道，就是就台中市的六线道，那应该大家比较明显应该是应采路上，就知道就是
追狗吗？
对，追狗。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是让自己真的是心惊胆跳，尤其你知道那时候六线道的状况下，还好那时候是
红灯吗？
对，没有车走。那时候刚好是红灯，所以你就是直接穿过六线道，你完全不走斑马路。那时候是跟狗一样，来不及，你真的是来不及。
而且走斑马线过去，你狗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而且你知道，就是不知道遇到的是奸诈的狗还是聪明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家那只。反正就是我家个性就是，他以为你在跟他玩，他的个性都这样。说哈士奇的部分，其实大部分的个性都差不多，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有一些是
比较爱玩，
爱玩，真的爱玩。所以当他没有牵绳束缚住的时候，他以为就是他自由，他确实很自由。然后你就是跟着他后面跑，不过他看到你没有在追他，或者是你跟他有一段距离之后，他就是会坐下等你。
然后但是你再往前一点点，他就继续跑，对不对？
他就可能起身，然后目测你的距离到底有多少，然后就是你离他越近，他就开始准备要起跑的概念。
这时候主人的头上真的是气都冒烟了。
真的，我真的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是，而且是越认识的人你越靠近不了他，他反而陌生人是 OK。 我们家那只啊，就是以我们家那只的状况来说，就是那次真的是我追着他，就是就是。
所以你追了多远才追到他？
哦，你知道那时候其实是英才路来回耶，真的。你知道我真的是跑到对
折返跑，是不是？
对，我跑到对岸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想说不要让他再穿越英才路，
对，再穿越一次。
所以我，你知道我刻意在跑到对岸的时候，我是在跟他拉开一点距离。就你知道我跑过去之后，他知道我在跟他同一线的时候，他立马又再折返到对岸，就是对面，假如对面，你知道
你们在六线道折返跑。
对，那我真的是，你知道那时候红灯要转绿灯的时候，真的是汽车开始启动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是
脑子一片的空白。
真的追狗的时候，你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你第一的想法就是你想快把它追回来。
对，没有错。
然后追回来的时候，你要骂那就是其次，就是你要修理的是其次，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就是你这今天够了，运动量够了，
回家，
真的是
回家，
就只有一个想法是回家，好好的先休息一下。
所以你那时候是再穿越一次，可是他没有再继续跟你拉锯吗？
没有啊，他看到我穿越到对面，立马我停下到对面的时候，他立马就是折返到，就是又在跟我出，
所以你又再穿越一次，
对，我又再穿一次，而且那时候就是因为已经绿灯了，所以我就只能在对岸等。然后我就看到他在
对岸，站着看你，
对，站着看我，然后看到我好像没办法直接过来的时候，就这样摇头晃脑一下，然后就继续往他自己想走的目标走。我真的知道他在你视野前面
看得到，但是抓不到，真的是最生气的。
而且重点是他真的就是慢慢的不见当中，就是他会慢慢的离开，消失你的视野的时候，你就是又担心说完蛋了，追不回来，然后完蛋了，他要走丢了，他完蛋了，他要找下一个主人了，你就觉得哦，真的是。
所以你就等绿灯然后再过去。
对，真的是这样啊。
可是你在过去之后他有乖乖等你吗？
没有啊，他是走更远啊，还好他还在视线内，然后刚好是有机车过去，因为那接下来他穿越的地方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巷弄啊，所以那个邻居啊或什么他们其实有看到。那其实养大狗的另外一件坏处就是其实很多人很怕大狗，
确实
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体型又大，而且他们嘴巴也很大，所以你就是就是一个嘴巴来，你怎么样？即便是他就是就是来跟你玩的话，你其实也会怕。所以像他遇到那种大狗的时候，邻居要帮忙，除非是很熟悉他的人，不然一般来说，其实要碰到他，或者是你要远处去跟他讲的时候，请他帮忙去抓，都会有一些困难。当然，
那个真的要很熟才敢呢。
对啊，我邻居就不知道帮我抓过几次了，
所以最后是邻居帮你 hold 住他。
对啊，因为他其实对陌生人是很喜
可接受，
而且他很喜欢陌生，就是很喜欢找陌生人玩。对，
还好他喜欢陌生人，要是不喜欢陌生人，你可能要继续手刀追狗。
对，就是真的，就是那一次真的是经历，就是体验过一次，你就不会想第二次，
对，
真的
绝对不
要，拜托。
然后还有大狗，因为他嘴巴很大嘛，所以有时候大家会怕，可是主人比较还好。 就是有时候狗嘛不是都会乱吃一些东西吗？
对，
然后这时候你真的是毫不犹豫，然后过年期间家里亲戚很多或什么的、啊、然后突然你就看到他嘴巴在动，他说我没有给他东西啊，然后就会冲过去然后把他嘴巴扒开来挖，
真的就是
旁边的人都会觉得哦 你怎么敢扒你的狗，然后、哦、没有，
这很正常了，
我敢扒我的狗，我不害怕他咬我，我比较害怕他吃下去之后我要去
医院
内视镜，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所以主人那时候也没在怕的，没有在那边怕说哦我的狗会咬我，没有没有，
对，
比起他咬我我更害怕要去医院，
对对对，这个也遇过不少次的经验，真的就是你讲的这样，就是当他嘴巴开始在动的时候，可是应该说
明明就没有喂他，
不正确的时间点上突然这样子咀嚼的动作，你就会发现完蛋了，他又乱吃东西，然后完蛋了他是吃了什么东西你也不确定，下一步你就是真的是徒手直接把他嘴巴张开直接下往下挖，怎么样都是会把他嘴边的东西尽量
挖
多
少挖
多
少，
然后剩下只能说啊拜托不要吃到那种不能吃的东西，我真的是哦真的吃到骨头或什么那种卡嘴巴都还可以接受，就是当他一吃下去的时候你心就应该开始凉半截，接下来就是三到四天时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期间，
每天都在看他食欲跟大便，
对，那个便便开始出现颜色比较深啊或者是比较咖啡色啊鲜血一样的状况，就想完蛋这个肠道一定有什么问题，你就是要赶快带来就诊，
对，所以就是我们狗主人真的很害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就是不会犹豫，就是立马跟他抢，
手刀去抢啊，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刀去抢虽然是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可是我真的发现说如果你知道你家的狗个性再好一点的话，就是他虽然会偷吃，如果有一些训练是可以做到，我反而觉得这种有时候手刀去挖或什么会让他加速他
吞
下去的状况、
哦、
反而这时候就是要冷静的看着他，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家的狗很爱吃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反而要
拿东西跟他换，
对，真的是拿东西跟他换，有些狗真的是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把他的嘴巴的东西就是吐出来，那相对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况，不光是你就可能手比较不容易，因为它在吞咽的时候它不舒服，它其实会嘴巴闭
合，会合起来，
合起来你手的时候有时候这样伸进去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受伤，那如果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这种等价交换的概念，相对的你就可能会比较好的安全一点的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
有时候它可能只是含着它还没有吞，
对，因为我真的也遇过说狗狗一紧张哦，它不管什么都直接往下吞，即便是它当下它只是捡到一个东西，它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玩的而不是要吃，可是当狗的主人情绪一来的时候，就是会立马就是去搬嘴巴，就是在搬嘴巴的过程中它其实会害怕紧张会吞，它那个东西它知道它不能吃，可是因为有时候因为你这些动作
它反射动作
就直接吞下去，那时候你要救也来不及，所以这种东西来说很难跟你讲，当然是也是你要手头上有这些可以等价交换的东西，然后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很好知道你狗的个性是怎样，
对、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你是有动物的话，其实我们都不是看人去认人，
对，
我们是看动物去认人，我有一次在总院外面，我就停好车，然后说哦，这只狗住院，穿雨衣出来散步，这个狗好像看过是同事的狗，然后再往旁边看，哦，那就是同事，
对，
其实不会先看人，
对，因为其实狗狗一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大多是看
狗，看狗，
对，
没有在看人，
对，都没有在看人，其实你很常看到兽医师就是东摸摸西摸摸，然后跟主人讲话的时候就有点像放空的状况，这是我啦这有可能是我的
有在讲话，
有在讲，就是有可能是看向远方或者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或去感觉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眼神没有跟主人交汇，要先跟你说这个其实是在确认一些事情，确认，因为你要摸其实你要用感觉的方式，如果你边讲话有时候一些感觉会就是太
注意力会分散，
会分散，所以这时候其实就是会边摸有点放空的感觉，跟你在讲一些事情，有人会觉得不礼貌，可是我要跟你说不是不礼貌，是真的我们在就是真的
我们
认真
在摸它触诊，
对，就是摸狗狗的状况，想要确认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些医生会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话，你可以等他确定完一些事情的时候跟对到眼的时候你再跟他好好的讲也是可以的，
所以并不是在放空，很认真在感受他的身体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凸起，就是或者是蠕动不正常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就是要摸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我就是要跟主人讲说你等一下跟我再讲，就是有时候我会先跟主人讲说哎、欸，你 有一些重要事情大家再跟我讲，我先确认一些事情。对，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观察很仔细的主人一进到诊间就会巨细咪跟医师说，哦，他昨天怎么样，今天早上有拉什么什么的，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他会一直讲就停不下，然后即便是我们戴上就是听诊器的时候，我们就说，就是你先等我听完，等我听完然后再跟我讲，因为我们还需要同诊，因为毕竟他们就是真的不会讲话，不是说我哪里痛啊不舒服啊拜托啊怎样，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来说都是可以先等医生整个摸完或者是讲完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再跟医生讲他有
他的
状况，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各位听众，如果医生带起听诊器他是听不到你在讲话的，他不是不听你讲话，
真的
是他听不到你讲话。养狗我觉得还蛮有一个好处，这是有医疗的研究的。家里是有动物的话，你的心跳跟血压其实可以比较平稳或是比较低一点的，
应该说是比较规律跟稳定，就每天的生活作息来说其实真的会比较规律一点。
确实啦，
因为你就是知道你那个时间点要带他出去啊，然后下班时间点是怎样啊，然后也不能太晚回家，不能去聚餐啊，
你的狗会等你回家。
对，然后想说完蛋了，我如果今天晚一个小时回家两个小时回家，
他膀胱是不是要爆炸。
对，然后不然就是想啊，他有没有吃饭啊，有没有认真吃饭，有没有吐啊，
我家的狗会有时候假如说我要是晚上出去吃饭，他的饭就会吃一吃然后就留着，然后等我回家之后他才会再把那边继续吃完。
哦，这有时候狗狗的个性是这个样，有一部分
是每次狗个性不太一样。
对，他留饭有可能是他怕你饿啦，
所以是要留给我吃的意思。
应该是说他会先确认你是不是 OK， 因为毕竟狗狗其实会互相，他就是群居生活，所以他会知道每一个人，如果他把你当家人的时候他会知道你有没有。
哦，因为
他还是会怕
你，他在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吃饭，
对，
但是我今天没有在家里吃饭，他想说是不是没得吃，留一点给我。
对对对，有可能会先确认你的状况才能比较安心的把东西吃完，也有可能。
我家狗前几天我才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会不会，他会把他喜欢吃的东西留到最后再吃。
会，他其实会啊，这个其实就是好吃的东西都会留到最后啦。
可是有些是一开始就吃啊，
有也会啊，因为个性不同，如果他是留在后面的，有时候他会觉得说这种东西来说可能就是得来不易，
所以要慢慢的享用它。
对，然后或者是如果真的是一开始就把它吃掉的话，
那种应该是很爱吃，
很爱吃以外，然后可能也没有想特别多，或者是主人24小时在供应吧。
无限量供应好吃的东西，所以没有差，
没有差，
我只要吃完就去跟主人要就好了。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你要看一下狗狗的个性，也没有说好或坏，你要知道它喜欢吃什么，这个还是比较需要观察的。
对，我家的狗我记得它不太喜欢吃贝类。
贝类
就是蛤蟆。
哦，你给它吃那么好。哦，
我有时候会煮鲜食给它们。
哦，对，鲜食。
然后他没有到完全不吃，但是就是他会挑，很神奇。
对，说到鲜食这一块啊，不得不说，现在其实现代人的一些观念或想法越来越多元跟改变，算是有在进步当中。其实我老实说，饲料是一个比较快速得到均衡营养的东西，可是就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如果每天都叫你吃同样的东西
就会觉得很无聊啊。
对，然后现代人也蛮好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会学会去改变一些事情或者准备一些东西，当然是 OK 啊，鲜食就是自己煮的东西会更健康啊，无盐无油，然后会知道自己准备了什么啊。当然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齁，就是要先上网查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对，真的拜托，就是有一些东西真的不能煮下去。然后
你有看过什么很夸张的吗？
现在的讯息蛮多的啦，大多都应该都可以，就是至少知道自己在喂之前要先查一下这个动作，然后真的如果在网络上真的没有看到这项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喂一点点啦，然后再看看他几天的状况，然后真的拉肚子或不行的话，才就就着还跟你讲我家狗吃了什么，然后你就是走，哦，好吧，好，就是吃了也没办法，就真的肠胃道性的问题出来，就这样。然后现在大部分的一些食物能吃或不能吃，其实网络上都有做分享。
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确定那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至少要先 爬蚊吧，现在就是网络那么发达，至少爬一下蚊看一下。那如果你就是不确定的话，你还是可以打电话来医院问一下，至少让医生知道你吃了什么会更好一点。
对，正常的狗是还好，可是如果它有一些像什么肾脏病那种，真的它那种饮食都要控制，这种其实就更不行。
对，这个真的如果有慢性病啊，糖尿病，哦，我也遇过，就是近期好几个 case 来说，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觉得慢性病的动物们也蛮可怜，说要让他们就是吃一样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变化是好事，可是这种变化不能变成一个常理的状况，变成失控的状况。
嗯，
因为就糖尿病来说，近期遇到的门诊案例也就是也有，因为它也是一个长期慢性病在对抗的状况，我们就遇到好几个主人回来说，哎，我的那个血糖医院控制的这么好，吃了正常，胰岛素打得正常，血糖控制很漂亮，可是为什么回去之后就开始失控了？然后你就讲说失控是怎么样失控，血糖可能在医院控制是200啊200出啊，最高就飙到300，回家失控的状况可能就变成400-500，甚至更高量不出来，你就觉得哦，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想问一下他的生活起居照顾是怎样，然后就会发现说他可能在喂食的时候照医院制定的饮食计划去喂，可是他有时候就说啊，他很可怜的，
给个零食，
给个零食，然后就开始血糖开始飙高，一次两次感觉好像没什么，两次三次哦，可能就变成一个习惯啊。狗狗他也可能克制不了，因为他自己身体的状况，糖尿病的动物来说，它的饥饿感会很高，可是你这时候不好好控制血糖，它的饥饿感会加重，所以就变成说它的这种饥饿感会一直想跟主人讨一些东西来吃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失控的状况，到时候想就是控制不了，到时候是爆表，甚至是回来状况很差的时候回来，然后就是又要再重新控制一下，就是觉得哦，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
我自己觉得糖尿病的饮食控制比肾脏病还要困难。
对，因为他其实就日常的照顾来说，我们说肾脏病啊，你要注意他的饮水量啊，每日吃的蛋白质，然后或者是肾脏的功能有没有就是很好的上下厕所啊，不要憋尿那些，这都是平常在做，还有皮下点滴有可能也会做的一些就是肾脏平常保养。啊，糖尿病的话本身就是你吃喝就是要严格控制，那因为其实你吃喝控制不好的时候，它转而会改变你生活的一些机能的状况，它反而会让就是其他的代谢系统也跟着出问题。然后就糖尿病来说，我觉得更辛苦的是，其实每一次就安全的状况来说，其实我们每次在打胰岛素之前，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让血糖掉嘛，掉到一个可以合理的范围，人啊，人一定是每次打胰岛素之前一定会测定血糖嘛，可是动物人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希望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说能每次在打之前比照人的状况来说是可以测定血糖。那那种血糖的部分来说，因为狗狗它怕痛嘛，比较敏感，那我们踩的部分它不像我们人医的部分
手指痛，
对，然后
犬猫都我记得都踩耳朵吧，
耳朵啊或者是脚底板，哦，脚底板
要脚底板要怎么踩，
哦，说到这个脚底板后也就是你
肉垫跟肉垫之间的那个，
应该是说肉垫其实如果你够深你还是可以踩得到血，可是这种东西来说其实就是扎你的手你就很敏感了，
我觉得耳朵比较好，
对，耳朵会比较好一点，可是你常常看到耳朵虽然那里的血管很多很好踩，可是就是那里的神经啊反应，有些狗狗很敏也很敏感的时候就会觉得那里很不舒服，被扎到的时候就会很痛，它其实就是反应也很大。那当然就是我觉得采血扎针这可能对一般叙述就有一定的困难，你知道那个扎的地方啊有没有血，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血量是让机器可以测
得
出来，
验得到，
验得到，这又是一个更大的困难，有时候扎下去它会冒出一点点
一点点，但是又不够用，
对，然后你
又要扎第二次，
扎第二次，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很辛苦啊。重点是动物怕痛就会
它就会挣扎，它就不让你弄，
对，然后所以在这种慢性病的控制来说，尤其又是糖尿病的部分，每天要扎针对主人来说是一个折磨，主人自己怕针就算了，然后又要扎针，然后扎针的时候又看到动物很不舒服的感，
然后你验完之后然后你又要再打，
对，
所以我觉得比肾脏病困难，
肾脏病的困难
很多，肾脏皮下点滴一下就好了，
对，而且只要扎一次然后你就是结束，然后今天疗程结束，
对，
然后狗狗那糖尿病就不太一样，就是前后那样扎的话至少就是早晚扎针然后打胰岛素，总共的话就面临了四次的状况，
糖尿病真的是很辛苦，
对呀、啊，
所以其实体重都还是要控制狗狗的体重，
对，尤其在现在的部分肥胖的状况越来越多， 这种糖尿病的部分，一部分是基因，有一部分是个体性的状况。当然如果你曾经有胰脏炎的病史啊或什么，这些糖尿病的部分好发状况可能也有部分的状况下是会跟着起来。
嗯，对啊。然后我自己养狗啊，不是每天回家我一定要吸狗
啊。对，吸狗。
你有没有觉得每只狗头顶的味道都不一样，
就是体味。
对
哦，说到体味这个状况也蛮好玩的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每一只狗的味道真的真的不一样，而且每个人闻到的感觉也不一样。
我知道有人很喜欢闻狗的脚底板。
有，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们就是对小型犬或者是幼犬的脚底板就是白白嫩嫩的啊，然后你去洗它的时候那个味道又不太一样。这么讲好了，就是我觉得就体味来说，不外乎就是皮脂腺分泌很多的狗啊，比如说像发豆啊、英豆啊，就是那个扁脸犬，然后那些狗的体味都还蛮重的。有时候只是从外面把它牵到整间，我就可以闻到那个特殊的味道。那当然就是有皮肤病的狗狗身体的散发出的味
道
也会
不
一样，那是不得已，那是生病的状况啊。皮脂腺多的那个狗狗品种也是特色嘛啊，有些狗就是真的这样，除了皮肤的味道，脚底板的味道真的也不一样，就是真的味道不一样。然后我要说的是，我对台湾土狗就是米克斯，然后身上有虎斑纹的那个咖啡色黑色的斑纹条形的狗，它的味道也很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味道会让我有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总会有一个中药味。
你说虎斑的身体还是脚底板？
身体跟脚底板，尤其是碰过水的状况，或者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后的散发出的味道很特别。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像闻到一个很奇特的中药味，还是不知道，以前小时候可能吃过中药，对中药的印象不是很好，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周遭没有虎斑，我周遭大部分都黑狗比较多。我下次有看到虎斑，我再
闻一下，
闻一下。
对对对
对，
对啊。然后啊，说到这个，我家那只狗长毛的厚毛的狗啊，它们真的就是味道也有，可是它们的味道有时候是在一些特殊的条件或状况底下才会出现。下雨天的时候，毛发湿的时候，那个味道会很重。
等一下，我觉得不只是长毛狗，我家米克斯我觉得也是。你只要下雨天，它没有淋到雨，
对，
可是它整个空气比较潮湿，
对，
你就觉得它体味就是瞬间会出现，
会，
你就觉得你的空间突然充满了狗味。
对，其实会哦，因为干燥的环境来说，它的味道不会那么重，反而潮湿，就台湾的气候来说，潮湿的部分哦，会下雨天会更明显，它那种散发出来的味道又会更
明显。就是它那个不是它平常的味道，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讲，是潮湿的味道吗？
应该都有混合型的状况。那因为其实梅雨季节快到了，这种味道的话可能就是夏天最明显，冬天反而都没有，冬天干冷的时候反而都没有。
台北可能
哦，台北一天一年四季应该到处都闻得到吧。
所以它是平常体味不重，
不重
哦，
真的是不重。
所以它不是毛长度的问题，应该是它皮肤特性的关系，对不对？
下雨天最明显，脚底板味道更明显，就是那时候的状况。尤其在因为它每天都一定要出门，不管刮风下雨，就是一定要出门。
对，我家的也是撑着伞在散步，
对，
雨伞都在撑它。
对，我真的
没有在撑自己。
我真的觉得那对，出门就是这样，然后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全身湿，然后它可能就是半湿吧，真的就是出门这样。
可是说到脚底板，我有发现有些狗不喜欢它脚底板湿湿的。
会，
我家都会这样子。
其实狗狗脚底板一旦湿了，他们会有一些需要额外注意，就是说他们可能
会舔它，
会舔。对，那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你一旦你舔了脚底板，你又没有注意让它在保持更干的状况下，会容易出现指尖炎。指尖炎在狗的治疗状况来说，就是除了它皮肤红肿以外不舒服以外，最怕的是它舔出的伤口。那这种很麻烦，就是因为他每天其实都是要
用他的
脚去踩地，那时候他如果有伤口的时候，就会让他那个伤口更难愈合。这样，
我自己是不管有没有下雨，晚上散步回家我都会擦脚。
有主人会擦。我觉得这个进门不管你有没有一起跟他睡好了，我觉得进门的时候，因为你是把狗狗带出去，不管你有没有在注意他走在哪个路上，他的脚底啊，如果不小心踩到一个易碎的东西或坚韧的东西，你当下看不出来，是隔个几天的时候开始有舔脚的行为的时候，或者是变严重的时候，你才会注意。所以你每天回去带他回去的时候，有擦脚习惯的主人会比较好观察到脚底的一些变化。
然后那时候就是味道很浓烈，因为是脚底。
你很喜欢吗？
不喜欢。那个味道有点太浓，我觉得头顶的比较可以。
头顶可以，对。
脚底真的不行。
可是有人就很爱啊，就是三不五时就会啊闻一下。
可能他家的脚底味道没有那么重哦。我家的身体味道不重，可是脚底味道很重。
嗯，就看各个狗的特色。
对，然后有些是它身体比较有味道，可是它脚底相对来说就还好。
就还好，对啊。
对，我觉得很神奇。嗯。那刚刚我们聊那么多，正杰医师，你推荐养狗吗？
我觉得养狗之前啊，要细想几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就是从我学生时代到现在职业了七八年嘛，我遇过很多商业性，简单说风潮。就是每一年每一年带出来，就是每一年每一年有不同阶段的狗狗很频繁的出现，比如说贵宾啊，然后
黄金啊，
黄金啊，
拉拉
拉布拉多，
柴犬，
柴犬，真的就是哈士奇，然后就是每一个年代就是突然新的爆多的某一些品种犬会特别容易出现。那养狗之前真的要三思几件事情。今天呢、啊、就是说你很爱他是没错，可是你有没有相对的考量到一些些自己的一些条件，不管是经济方面的状况还是生活起居的照顾，一旦你决定了要带他回家的这件事情，其实就背负着你要照顾他后半辈子的状况。我也有看过就是养可能一两个月之后家庭爆发革命，就直接说他要就找新的主人。其实我觉得对狗狗来说，不管他的认知有没有已经建立了，我觉得对狗还是对人都很伤。如果他能找到好主人，那当然是 OK， 可是如果是那种没办法给他很好后续接手的状况的时候，其实狗狗他都是会有感，他一定会有一些认知说他为什么会被丢掉，然后他的个性有可能行为会有一些
变，
其实会改变。这个其实来说，我来啊，我可能因为我的部分，我经历是我是领养的，所以我面对他的状况，他可能前期是神经比较大条的，可是你养久，你就会知道他其实都在默默的观察你，他其实会很一点一点的观察你的状况，让他自己去配合你的生活起居。
对，狗我觉得是都会观察主人，他是很配合主人。
对，那相对的这个东西来说，你要养狗之前一定要三思，就是说今天你有没有办法很好的不管是在经济基础还是生活作息或者是后续照顾的部分，能给他一个很好的稳定的状况。如果你都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得到，那你再来决定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养狗。因为其实来说，我觉得养狗的这几年他给我真的是一个规律的生活，早上我一大早就是一定会带他出去，晚上的时候也会带他出去，这个时间点就一定要空给他。那另外一个是今天他生病的状况，当然就是说他一定要就医啊或什么，这点费用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对每个主人的费用考量来说都是一笔很庞大的费用。医疗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这种东西也不是说比价谁比较便宜或谁比较就是好，就是可以用比较的方式，
应该说要找到适合的。
对，我觉得其实来说每一只狗或每一个主人，你其实可以去找你的一个家庭医师固定给他看，因为他是最了解你家狗的个性。那因为我其实还遇过蛮多主人就是到处换医院到处找医生，其实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诶，为什么他上次的就诊跟下次的就诊时间差这么远，然后主人就说啊，他可能就近啊没有时间啊，然后刚好时间卡到就是会找其他医院。可是因为动物的状况来说，如果你曾经看过或知道他个性，你就会知道说他在那一次门诊当中的状态是不是很异常。如果你知道这只狗的个性，平常的行为动作活泼程度或者是他的爱吃的状况或反应，你就可以知道他
正常还是异常？
对，其实他有可能也是会一个频段，让医生更快介入，说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个其实来说，我就觉得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下下，就是简单说，你要很好了解他。那当然就是医疗的这个部分的话，就尽量建议是固定医生看，除非你真的觉得你跟这医生不投缘，换医生是 OK 的。可是换回医生的话，还是建议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你比较信任的，因为所有医疗都建立在所谓的信任基础上。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任的准则，或者是你没有一个跟医生很好的默契，其实来说就是一直在换医生，
其实就是一直在磨合。
对，一直在磨合。那到时候如果真的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一直在换医院，其实所谓的医疗
你每换一间，其实就是从零再开始累积一次，
这个就会很难很快介入到真正的发生的问题。回归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医疗的部分或什么经济的基础，其实就是要考量的。我也遇过说很爱很爱狗的，然后他真的就是救助多很多只狗，可是他的家庭条件啊，或者是他经济基础真的没有到很好，所以能给狗的医疗的部分或者生活的照顾就只能到
基础
维持住。那反而在一个家里面有这么多只狗的状况底下，其实每一只如果都是这样的情形，他其实如果一个重病或者是一个失衡的状况底下，它其实每一只狗能得到的照顾相对就被压缩了。
对，
所以这样，对，我觉得养狗的部分真的要考量到你有没有办法腾出一些时间来陪它，因为狗狗跟猫毕竟还是不一样，狗狗可能它的陪的时间会比猫更长，而它又是比较黏人的状况下，它相对的就会更多一点。
我自己觉得是，如果你是个比较喜欢去户外，就是比较喜欢出去走走的那一种人，我觉得其实比较适合养狗，因为狗真的很需要出去散步去走走，猫不太需要。其实我看还蛮多就是狗主人他很喜欢带他狗一起去登山的那一种，我就觉得其实还不错，
都还蛮好的。其实你说当场带他出去，一部分是让他去活动经历、啊、
你自己的活动，
对，你自己的活动，这个当然就是他养狗会有的好处。
对
啊，只是说这些好处就会变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想要说他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很好的生活作息的养成。
对，没有错、所以狗怎么样，主人其实也是差不多会同样的样子。我自己就是觉得狗跟人的作息其实还蛮一致的，
一致的、啊、
你睡觉时间他就睡觉，
对，
你活动时间他就活动，
差不多。
我觉得反正猫就不太是这样子，
猫的作息基本上是半夜傍晚到半夜，
对，
所以夜猫子这个东西不是说假的，基本上就是如果幼猫可能是24小时都是这样啊，可能开始有一些一岁到两岁了，他的生活作息可能就是会偏向晚上。
对，
当然我只能说就是有些猫的作息当然会慢慢调整跟人一样，可是大部分的猫比较有活力应该都是晚上。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想要晚上睡得好，很推荐养狗因为你睡觉时间他也在睡
觉，
对，他不会吵你，我觉得是养狗还蛮大的好处的。
对
对，今天非常感谢郑杰医师的分享。那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分享给你有养毛孩的朋友们听。那我们下一集再见了，拜拜，
拜拜。
然后养狗的时候啊，我来看一下，太棒了！这时候刚好妞妞对
休息。